我们今天是这个罗马书，罗马书这个很不容易，那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啊，因为保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所以要解释他的话呢，更不容易。对，大家读的时候也觉得他里面字句有一些比较拗口，我原本心理上压力就很大。礼拜三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有人迫切的为这个祷告，说希望能够经由讲员啊，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压力更是庞大。因为罗马书它的内容的确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一次当作是一个结束，真的是一个起点啊。那我想问一下，在座有上次牧师开的那个新约读经班有参加，请举手。你看大部分，然后呢，牧师的罗马书的观察式查经法有参加有没有？你看对不对？归纳法，对，各位实力都比我强哦。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罗马书第一个部分，一到八章。我们先想讲一些罗马书的一些它一些内容啊。它的作者是保罗，那保罗我们才从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写到他自我介绍，他就是保罗所写的罗马书。那我们先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些那个，他原名叫扫罗嘛，对，然后他是便雅悯支派，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以色列人是确定的。然后呢，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我们之前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提到过。然后在加玛列的门下呢，受教训，然后成为一个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我们常常在福音书里面感觉到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但实际上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对于圣经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一群人，他们是用一个比较严格的教条来去研究神的话语，虽然很多地方走到了一个比较僵化的一个状况，但是实际上他们对神的话语是很了解，在理性上是很了解的。那么成为律法，大发热心来迫害这个教会。然后旁边这个图呢，就是有一个画家所画的，就是他在直接里面就是遇到大光跌倒的这个画下，然后后来奉召为使徒，以外邦人为传福音的一个对象啊。那么这边讲到，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其实新约已经读了大概一半左右了。那么之前呢讲到的四福音书，还有历史书，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的是保罗的书信。那么新约里面有27卷书，有21卷是书信，那么有13卷是确定是保罗写的。那像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写，我们不十分确定哦。但有13卷是保罗所写的，9卷是写给教会的，前面9卷大部分都是写给教会，后面4卷是写给个人啊。那么教会呢，我们称为书信，后面是属于函件，主要是写给教会的，或者就是等于是写给一群人，他们大部分是交给那个教会之后，大家是公开朗读的。然后书信的内容大部分是三个部分，是一开始是问候，大家这次有读到问候，然后主体的内容以及最后的问安。那么这次书信呢，常常是有人代笔，虽然是他写的，他可能口述，然后有人来代笔哦。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他一般有人认为他的眼睛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可能在通常由人来执笔，然后最后呢再由保罗写上自己写的几个字哦，来去表达是他写的。那么这些书信呢，不是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哦，我对于某人的思念就写了一封信，而是很确定的是神向保罗说话。那么所以呢，这些圣经不是一般书信，而是借由书信的形式来传扬神的话语。那么写作的时间呢，一般而言大家会同意它是在保罗第三次出外传道的时候所写的哦。那么就是在后面我们会读到，他在写的这个书的时候是应该住在这个该犹，大家都认为这个该犹就是哥林多的该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那么他 他有提到后面有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那她是坚格里是离哥林多不远，所以这里面也有可能性哦。所以一般都认为她是写于希腊的哥林多城，然后请托菲比带去罗马的一封书信。主题经文哦，就是在第一章的16到17节哦。哎，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段好不好？啊，一二三，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我们也很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哈。那整个罗马书的结构哦，大致上比较概括的分类呢，就是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一个前言，那么第一节剩下的部分一直到第八节是普世的一个救赎计划，然后对以色列人的计划，然后接下来是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计划，最后第十六章一整章用很大的篇幅来做一个问安的部分。这是那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强调在前面到一到第八章的内容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看哦。大家翻开圣经，那这边有这边提到啊，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这里面的仆人哦，是比较中性的说法，其实他就等于是奴隶，就是说对于自我已经没有主张的权利。那重点就是说，保罗他把自己的身份就是在神面前完全的降服，让神来决定他生命每一部分要做的，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啊。那奉召为使徒，那之前使徒行传我们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主耶稣他呼召了12个使徒，然后其中犹大卖主，那最后他们拣选了谁啊？对，然后但是之后后来都没有提到那个使徒。那么照他们所当时条例，就是说能够跟主耶稣相处，然后传扬神的那个福音。那么这个部分呢，保罗是符合的，保罗也亲眼见过神，然后也能够传扬神的话语啊。所以也有人认为他就是那第十二个使徒啊。所以他这边强调说，他在这边写这封书信，他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表达，他的第一个他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他的职分呢是使徒的职分。我们知道使徒是什么意思，就是受差遣的人，要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的那个人啊。那么他的本分是什么，就是传福音。所以这一句话里面讲了很丰富的，就是说保罗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奉召为使徒，这是他职分。他的这个职分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传扬神的福音哦，这是很直接、很单纯的。所以这边还有一个特字啊，有没有？特派传福音，就是说他真的是 focus， 完全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面。那么接下来他就要提到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所以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所以这是个，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么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论就是福音的意思，就是福音主要是论到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本质跟他的内容哦。然后呢，另外一个强调说，这个不是今天才传出来的，其实是从第一天这个神从起初就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是一个之前就讲好的事情，只是现在发生了，然后我们来传扬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福音。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什么？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得职分，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传扬真道。所以这里面讲说，这是福音，就是使徒传扬的一个中心的信息。他要做的事情，他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是这个身份，我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信上就很清楚的表达出来，他就是要讲述福音的内容。所以呢，接下来这边你看 target audience 这边写我写信给谁，这个他收信者是谁？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对，那这边要讲说，这边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他是写给所有的罗马人吗？可能也不是嘛，对不对？那他这个有说，这里面有括号又再缩小了一点，就是什么奉召做圣徒的众人。那么这个圣徒是什么？是不是做的比较好一点的人？也不是嘛。啊，是不是像基督教有丰盛啊？哪个人是圣人？他是不是嘛？他这个圣徒，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信主的人。对，所以我们都是圣徒哦，我们都是圣徒。所以他是写给所有在罗马教会里面所有的人，所以他会公开朗读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有提到这个祝福的部分，所以这个祝福呢，也是福音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福分的来源是来自于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这个福分的性质就是什么？恩惠跟平安。恩惠从神而来，平安是我们，就是恩惠就是神赐给我们所要享用的。那么平安更是我们在心里面很重大的一个特性。所以这里面光是这一段就讲了很多的内容告诉我们。那我们知道他是写给在罗马的人，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这个时候他们身处的国家叫什么？罗马帝国。那么罗马在当时哦，正是最大的，几乎是全世界哦最大的一个城市，它里面就有几百万人，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而且建设非常的丰富。而且罗马帝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集权，而且呢整个组织架构非常庞大。那么罗马的首都哦，更是人文荟萃，所有人好很有智慧的人都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他在那边写给他们，基本上是要有勇气，还有一点这个分量才能够写过去的。我们之后可能会提到一些。那么光是这边讲到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哦，这就是一个不单纯不简单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哦，他们说主哦，都是说谁？是罗马皇帝，就说在当时罗马的人哦，讲到主哦，是罗马皇帝，他们是有那个身份的。但是呢，他们打到这个罗马军队打到哪里都是要称我为主，就是我像你们的神一样，就是打到哪里说到哪里。但是打到犹太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有说因为这两个文化极端的不同，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必须要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罗马帝国某一个程度妥协，就说 Lord 可以说是你们的神啊。但是呢，犹太人很强调说，但是他们说的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说的那个神。所以在当时罗马帝国对于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反感，不愿意接受，所以他们对于基督徒迫害是非常强的。那么今天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人，当然罗马人起码他们是信徒啊，但是他直接写我主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大家讲的现在好像很顺啊，在当时是一个惊天动地需要提着人头写的一个字哦，我主耶稣基督。那圣经里面谁第一个把耶稣基督称为主的？彼得。哦，是那个天使。天使在跟牧羊人报信息的时候，是真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再看哦。接下来就讲到说罗马人的信德传遍了天下，这很不容易哦。一般来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他们的信德能传遍天下，基本上应该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然后终能得或者造神的旨意，终能平坦道路往你们那边去，基本上 在第十三节也讲到，他想到他们那边去，但是如今仍有阻隔，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到罗马教会去，他没有去过罗马，在写信的时候他没有去过罗马。那么这里面从第十一节有提到，他要写信给罗马人的这个目的，从这边可以猜测，就是说他希望把属灵恩赐分给他们，想在他们在灵命上更加坚固一点，也或许在罗马帝国首都的地方，他们受到的影响，受到牵连，一个都市里面要做一个属神的人，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在那边不论是政治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各种享乐上面的诱惑，他希望在那边能够给予他们一个坚固。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到那边去，他希望能够写信直接先说一些事情啊。那么也有一个就是说，他希望他想将福音传到西班牙去，要去那边，所以他希望路过的时候能够到他们那边去啊，所以在之前能够建立一些关系。那么到第四节就说，无论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蠢，我都欠他们的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心智啊，就中国人来讲，欠债这件事情啊，好像比较是负面的，对不对？有时候小孩子坏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他是来讨债的。但是这边呢，在文化上呢，这是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们是，他是因为我觉得我是欠你的，我应该要还给你，所以他用这种心智面对所有他能够遇到的人，遇到他所关心的人哦。那这边讲到，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人，为什么希利尼人提出来了呢？因为这边好是希腊人，请举手。对啊，好，你们都是希腊人。好，化外人请举手，聪明人请举手，愚拙人请举手。好，好，那我们都不是，收工。这边啊，讲到这个希利尼人，这边现在是罗马国了，怎么还有希利尼人呢？对不对？所以对，就是说罗马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打出去，他们是用罗马的军事权力把希腊的文化传给了他这个国家，所以基本上文化还是传给他们，用语言还是希腊文，然后他们用将希腊文的希腊人的文化传给他们。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希腊人呢？诶，我们是有在这个文化受到很大的影响，光是希腊的那个神柱啊，那个柱子啊，对不对？白宫到处都看得到，这个所有的这种就是说它的文化的影响，以及我们在理性思论的这个内容上面，我们使用的还是很多亚里士多这些希腊的这种逻辑思想，所以在文化上是有，所以希腊人还有化外人，就好像蒙古国到中国统治以后，他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比较多，他提供的比较少，所以在这里面说希利尼基本上就是希腊，不是说希腊那个城市，它还包括了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所以在当时的世界有两种文化是影响西方世界最大的，就是希利尼文化以及希伯来文化，一个是泛神的，一个是独神的，所以这里面所以我们后来才会提到说，他这边提到凡提到希利尼人就会提到说类似外邦人，就是说除了犹太文化以外的人，在当时的世界是这样子啊。那边化外人就是说希腊人给人家感觉是有那种文学思潮的那种人，化外人就是说比较等于是比较没有文化的。在当时有另外一个国家斯巴达的教育，在当时有一种教育就是小孩子生出来多长哦，不够长就要杀掉，他们要绝对精明，要人要多强多 muscle。 然后希腊人呢就是强调脑，所以在这边就强调了一个是，不论你是强调的脑的这个文化呢，不论是强调肌肉的这个文化呢，我都欠你们的债，我都希望将我的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哦。那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就是我们今这个罗马书的重点。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说为什么福音要为耻呢？对不对？ 福音要基本上我们大略上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以希腊人他们那种人文思想那么强盛，他们觉得什么都是人的逻辑思想，你讲到神去了就会觉得说会被羞辱，或者是说人家为了要不愿意接受神刻意的羞辱你。所以我们可以很知道说保罗说了这句话，基本上他认为他在出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一定受了很多的别人不论是有理由没理由的那种羞辱，他不会因为这个而当作羞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价值观的转变，就说你把你的 mindset， 就是你的脑子里面想的就是属于神的事情，所以正确的事情你不认为是羞耻，不正确的事情你会认为是羞耻。那么这就好像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价值观确立了，保罗价值观是确立是很不容易，像我们一般人有些人对不对，说哎，能不能请你祷告啊，能不能请你上台做见证，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像很羞耻一样。在骂人的时候，哎，完全不羞耻。这是什么价值观？好像没有那个 set 正确。就是我们用什么价值观？属于神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觉得不会羞耻？属于错误的事情，我们真的羞于去做，我们不愿意去任何牵扯。所以这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观念。再来呢，还有就是什么？他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呢，钉十字架。在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是极端的羞耻的，但是我不以传这个为羞耻，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什么？为我们的罪吗？所以这里面就你看光是这个我们就已经快十点了。好，那么所以就像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就是这个在就是一种他那个原文 dynamite 叫就是那种爆炸那种极大的一个能力哦，要叫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哦。那么这个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义在这在罗马书里面讲了非常多多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在罗马这个义这个字他们都非常的强调，你们知道罗马法吧，罗马法对于现在的法律的架构的影响也十分的深刻。那么他们认为义的彰显最大的地方就是在法庭，法庭就是判断是非，就是不对的要去坐牢。但是实际上他们认为其实在法庭上也没有办法彰显那个义。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法律哦，很多人说律师啊或者法律专家是用来干嘛，就是让你去犯法而且不用受罚的那些人，很多人在做，就说你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巧门，大家给你拍拍手，哎，你真是厉害啊！在名律师啊，哎，我就说，哎，我有事找你律师，你给我判罪，我找你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律法设立在那里，在律师以这个法庭上面的人来讲，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是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神的义。罗马他们很强调义，但是他的义都是属于人的理性思考里面义。今天他要讲的是神属性里面的义，是其实是人所渴望的一件事情啊。那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说，哦，我要找的这个东西在这里。因为在当时我们上次使徒行传有提到，有三个学派。有两个，就是斯多亚学派、伊比鸠鲁学派还有怀疑论，这个是在当时，其实到现在还是大部分就三个。一个是斯多亚学派是什么？一个禁欲，他是对于他觉得公义需要靠人的理性去达成的。第二个伊比鸠鲁，他觉得这个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你没有来以前你不存在，你死了也灰飞烟灭，什么也没有，所以呢你现在就是要让你自己做过最快乐的一个生活。那么怀疑论呢，就是呢，哎，这个我经过思考，觉得哎，你这个说法也不完全哦。那个说法也不确定。那我就是非常的怀疑，一直到我进棺材，我可能都十分的怀疑，找到了没有？也没有找到这个答案。所以当时哲学学派是这样，到现在人还是有这种大致上分成，也是这三类：一个觉得说我必须要靠我理性，我要是要修行来去达到一个境界；一个是认为说，哎呀，什么都没有，反正死亡在我还没有来以前还没存在，死亡在我死了以后呢，我也死了，所以 也都无需畏惧。这是这几个一个论点。所以在这边他们提到说，这些达不到义，义要在哪里？要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么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么这有三个说法哦，本于信，以至于信。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本于你这个，你原本相信了，你传给别人啊，本于信，以至于信。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哦，我这个我信灵命的成长，我本来相信了，然后后来我越来越成长，我灵命越来越成长，我信心又越来越加增，这是第二个说法。那么第三个，其实我们比较认为是在这里面文义上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信的关系，就是我们有了信心，我们就可以接受神的义的这个意思。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哦，这里面讲义人是怎么会成为义？因为信心，因为信我们得义，因为信我们可以生活，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信哦。然后神的愤怒显明，那么接下来就讲说，那么人的境况是如何呢？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些不虔不义的人阻挡真理啊，就要讲到一般人，其实神的存在是大家明明可以知道的。大家上过慕道班应该就可以知道嘛，这个世界的整个秩序，怎么地球稍微近一点，离太阳近一点，稍微离太阳远一点，这都是造成基本上是毁灭性的破坏，对不对？我们的温度啊，我们所有东西，那么其实你看这个世界上相互之间都有一些帮助。我们人的眼睛对于绿色是很好的，如果说所有的树叶子都是红色的，或者是我们看山坡都是红色，我们眼睛会受不了。所以整个你不能用一种，你不能用一种那种进化论，就是说哦，因为有些以前人可能有人眼睛是喜欢红色的，就因为山坡都是绿的，所以那些人都死光了，就只剩下眼睛。这很难呢。你光是我们的五官排列位置啊，对不对？眉毛在眼睛下面，糟糕，对不对？不是说不好看呢，对不对？你要灰尘那些，对不对？你说鼻孔朝上朝下，你不能说那些鼻孔朝上人都死光了嘛？那你如果说光是这个调位置，你大概要几亿年，那还搞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尤其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用理性来去思考说，哎，其实这个就符合自然的律嘛，那个就符合。对，这个其实这个律，你说好，我承认有这个律，但是这个律的成就者做成的人是谁？是神，你不能够否认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不能说在路上走，你看为什么右方的车往前走都在这边，然后往后走都在这边，大家。你说这很自然呢、啊、不是很自然，你设定这个律的人是经过思考的，我们在方向盘在左边的人就要靠右边开车，这是经过科学实验，这是经过大家很努力的思考。以前的人开车在英国不是在右边吗？他们也靠右哦，原本也是靠右，后来的确都快死光了。不是不是，但是真的很危险。他们经过思考，原来说在左边的那车道就要移到这边来，这也要经过思考，你要定那个律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包括网路上的世界 protocol 所有的东西速度上能够达到那个境界，都是因为有那个律啊。好，我不要再多说了，我们快讲完一半，第一章的一半。好，然后他们，所以你说没有神吗？很难，一定有神，一定有神。然后呢，他们又故意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那么有些人就说我没有神，有些人呢反而用一些飞禽走兽来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神。某个程度上，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会去，就说凌驾于神，希望这个他们所做出来的事情为他们所用，给予他们帮助。那么接下来就神任凭他们逞着自己心里的情欲污秽自己，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哦。然后神的真实变为虚幻，虚幻就是假神的意思，假神就是虚幻的意思哦。所以神任凭他们，神对人的爱有三个进程。第一个，神爱人，那么因为神爱人，所以神会管教人。如果说你有什么不对的时候，神会管教人。接下来如果管教还不听，就怎么样？就任凭了。所以你们不要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就没事啊。感谢主，这怎么样？你如果进入到任凭，那就很危险了。那你可能会进入更深的 冤手当中、啊、那这边去讲说人的种种罪、哦、这边提到相当多的罪，圣经里面唯一提到这么详细的人的、各种罪状、啊、那么所以这边我们也是对于说你看这里面大家觉得自己都没有的请举手，有没有？我们就十分的敬佩你。那都有的有没有、啊、都有你还愿意举手，那真是也要敬佩你。好，那这边讲，你看这边有提到一些哦，比较增进，那我想哎，竞争增进难道会有罪吗？哦，这是这个不是说大家比赛啊，就说鸣枪起跑，大家哦我要第一名啊，不是这个，这是正面，所以这边增进是属于对于因为嫉妒而我不愿意落于你后面，我希望走在你前面的那种嫉妒之心哦，所产生的一种罪恶，其实这个衍生下去还是会凶杀辱骂，那些都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无知的，那我们中国人是说嘛，不知者无罪嘛，那怎么无知还有罪呢？哦，无知是有罪，因为神要我们知，神给我们智慧，要我们知道，要我们认识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能明辨是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因为知识而能够不去重蹈覆辙犯的罪。所以就神的眼光来看，标准是很高。你其实真的不知道的人是很少的。那么这个讲到是外邦人，希利尼人。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你这论断人的人，那论断。基本上大家都会认为说这是提到的是谁，是犹太人嘛，所以这个论断呢、哦、基本上就是定人的罪，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分辨是非啊、哦。今天有人做一件事情，你还是心里会知道说就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是对是错，你其实自己是知道，不是说哦我不论断人，那个人 OK 啦，这个人也，而是说你不要定他的罪，你说哦你这个人必死，而是说今天他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他做的错事的时候，你需要用神的话语给他支持给他帮助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两件事情哦。但是犹太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认为说自己有律法，就是说你们这些人都死光了完蛋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错误，他是在这个地方哦。但是其实怎么样，他其实是错的，因为不是说有律法就可以超脱这一切，有些人以为有律法就可以超脱这些，然后他们就是说的呢比做的还多，对不对？像我前几天看那个一个电影叫叶问，对不对？那大家听到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就说你不是说罗马书很难吗，你还有时间看叶问呢，对不对？那这也是庄伟在问的，我那时候在电脑打开来的时候，他在我对面，他说你在干嘛，我在看叶问。你不是很忙吗？啊，要你做家事，你说你要准备罗马书看叶问，对不对？我立刻呢在短短这几句话的对话当中就犯了什么被约的啊，我本来要承认没有被约，有没有又无知还怎么样，不帮助呀，无亲情。好了，重点，对，重点我不是为了讲一个叶问来骂自己哦。这个叶问里面很有趣的地方是，很多人找他比武，比武呢，有一个人呢，他就没打说，哦，你这个武，你的姿势叫做什么？房中有功，功中有房什么？结果叶问讲了一句话，不要背那么多口诀啊，打到人才是重点啊，对不对？他们这个中国人，我们人常常会这样，说的一手好球，啊，说的一个就什么都用说的讲得非常好，对不对？在街坊上买了很多什么如何去做某件比较百万富翁，如何达成百万富翁，你以为你买了一本就百万富翁了，对不对？不是说有了这本书或者是说了某件事情，很多人我们现在还是这样哦，那减肥，对不对？哎，我有在看哦，我现在在看减肥哦，我知道你这个叫做三天减肥法，对不对？哈哈哈，我都知道，我们还在这样做，不要以为。所以这里面犹太人他说，你这等人不要以为你在做这个事情就在神最后还是会按照你的行为来去评断你哦。所以在第四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乃是行律法。不是说你哦，我今天这样，你今天做到了再说吧，都一样， 每个人都是服在这个律法以下，甚至没有律法也神在我们内心里面也有一个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哦。所以在这边讲说，你这犹太人又靠着以法靠着指着神夸口，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当作这个纯笨人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哦。但是其实呢，你自己做所做的事情哦，尤其是我们当父母要教小孩的时候，常常遇到很大的这样的困难，对不对？尤其是要教小朋友做对的事情，可是你自己难免也会做到一些错的事情。那么这里面就是类似这种状况。那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受亵渎，因为如经上所记哦。所以你看，你会觉得说，他们犹太人对于保罗最大，对于主耶稣最大不能够接受，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啊，我们是不同的身份啊，你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去衡量我们，其实是错误的。你因为你们这样做，反而亵渎到这个神了、啊。就好像很多人，我们不喜欢听到人家骂我们没家教，我们会觉得说你怎么骂我父母？其实骂的是你啊，是你做的不好，让你的父母蒙羞，不是因为他们说你没家教，是你的家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里面是说，不是说他们亵渎那个律法没错，你错了，各位。所以呢，在这边行律法，然后接下来就是说，犹太人他有最大两个特色的地方。第一个，他们有神所颁布的律法；第二个呢，他们有割礼，割礼是对神的印记。他这边讲说，神要看的是内心，不是仪文啊。所以这边讲到是，你看犹太人，那这样子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么这边就提到了保罗写书信有非常大的特色，就是呢有第一，剩下就没有了哦。然后第一就后面就没有讲到第二或者第三，是不是？重点是说什么？第一最重要。再讲下去，对不对？大家今天要留到几点呢？所以这边讲到第一个，圣言交托他们，这也是不容易。如果说皇帝有一个圣旨交给某一个人去发布，那个人其实也是很特别的人，也是神所重，就是说神所重用，也是那个皇帝所重用的。那这边讲，即便有不信又有何妨呢？这边不信的意思就是说不信这个圣言。这个圣言什么？就是他们信圣言，怎么不信圣言呢？就是不相信当初先知在圣经上所传的，就是主耶稣的应许。所以他们不是不信这个圣言，他们不信的是那个，就是保罗所传的，是真正圣经里面所详述的内容。那你不信就算了吗？没有啊，不信还是存在，是你虚谎，不是人虚谎。他这边就提到有一点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是讲到说此被人显为公义，后来说我且照着人常话，我们不显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我们可以怎么说？那是他神降义降怒是他不义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我不对就显出你对了，就表示说我在荣耀你啊，那你还罚我，那就你错啊，是有点这样扭，就是说诡辩啊，就是说我错了显出你好嘛，那所以呢你不能罚我啊，我是对你好的啊，你罚我那你就错了。那这样大家听，所以接下来保罗没有对这个去反驳，但是直接告诉他说这人定罪是该当的。今天不止一驳，这直接就知道你们是在诡辩了。所以这边说却要怎么样呢？他其实讲的是在讲前面这个重点，是说我们要讲的是那犹太人是否比外邦人强，而不是在讲到前面的这个部分了。所以他讲世人其实都犯了罪，所以犹太人的确在这两个方面是有他的优点，他是本来有机会做得更好的，反而呢没有，世人都犯了罪，连一个没有，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都是敞开的坟墓。就是说我们人常常对于神是关闭的，对于罪恶呢是敞开的，对不对？你跟人家讲说哎，我们今天来谈福音，他们就觉得说很麻烦。我们可以谈政治经济教育各种，但甚至谈赌博罪恶邪恶都可以谈，但是谈福音不能谈。所以这个的确在人的内心里面是有一种这种状态。 那这样在神面前，其实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因为有了律法，我们就知道何为是，何为非啊。所以我们律法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接下来就是这边有福音的中心哦，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因为神的义在律法之中没有办法显明，现在要靠律法之外，就是主耶稣基督哦，加给一切相信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神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本来应该要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每一个样子，我们应该要映照出神的荣耀来，但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污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映照出神所有的荣耀，所以这边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但是因为主耶稣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有赎罪跟和解的意思，然后让所有人因为信他能够得了义，来满足了神的义的一个要求，因为主耶稣满足了这个义的要求。所以这边用什么法，我们信主，我们得称义乃是用信主之法。那这里面讲说，哎，那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反而兼顾了律法？不是说律法有其限度，怎么会兼顾了律法呢？那么这边思考就是说，律法让人家知罪，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罪，罪还在，罪一直都在，但是律法颁布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啊，原来这个行动是错的，那个行动是对的，所以我们知道罪，但是也知道神对人的一个要求，对于公义的一个要求。当我们神对人公义的要求确立以后，人又不能做，因为主耶稣上了十字架，就完全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是兼顾了这个律法对于神要求的这个内容。如果说没有律法，主耶稣也不用上十字架，就说神的公义并没有彰显出来，因为没有对没有错，每个人都 OK 啦，那主耶稣也不用上十字架。所以在这边说兼顾律法，就是兼顾律法的那个本质，就是要神的公义来彰显，神对公义的一个要求，因为主耶稣基督，所以可以彰显了。那么这边接下来就有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亚伯拉罕称因信称义，因为他们都说他是信心之父嘛。那么他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做工的工价不算恩典，我们今天得到的就是一个这个恩典。然后也在这边再次强调他之前的论述，就是说他称义不是因为他有受割礼，而是因为他信神。这边有提到，这个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哦。这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他称义的时刻他还没有受割礼，他受割礼的时候呢已经被神称义了，所以只是一个印记哦。那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说亚伯拉罕后裔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啊，这是一个末世的一个应许哦。那么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不是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罪哦。人是有罪的，但是因为有律法就知道你这个行为是逾越了律法，就所以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其实这个在现在也是这样子，著作权原本也是类似这样。在台湾以前哦，买日本的 CD 哦非常便宜哦，在日本要买好几百块，在台湾只要买100多块，因为台湾跟日本没有签订著作权协定，那因为没有签，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违法的问题，就可以卖100多块，不用付版权费。所以说，这就是说，你看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那现在又变成很贵，所以就觉得这个律法定下来，就是让人家觉得说，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那我们今天律法为信心之父，好，我们可以看到看第五章啊，我们可以知道因信称义会得到的福分。这边有提到，第一个就是与神相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进入神的恩典，对吧？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然后再来是欢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为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盼望神的荣耀的，因为你有罪，你神的荣耀一来你必要死， 但是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与神好，我们真的盼望他的存在。那这边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患难呢，不是说所有的坏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的各种的试炼。所以这种我们就知道啊，遇到一件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试炼了，所以我们愿意忍耐，我们没有跌倒。那么这里面所谓的老练，而是老练不是说中文常了解的那种做事很老练啊，知道怎么做，而是说这个老练是说在考验上得到了一个认证，就说我们经过一次患难，我们忍耐，我们因为忍耐，我们没有做了错事，我们没有跌倒，那么神就给我们一个印记，我们就有一个好像通过了考验。那么不断通过这些考验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就有盼望，就知道说一旦有困难来，我们知道啊，神要让我变成一个更圣的一个人，然后这是一个心中一个盼望。那么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会羞耻呢？因为你的盼望落空了就羞耻了，盼望不是有，盼望绝对不会落空。所以这里面一连串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断在成长过程当中成圣的一个过程哦。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因为有了神，我们就觉得有神在的同在是相当的喜乐的事情哦。接下来呢，就是亚当跟基督。亚当是人的第一个人，那么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代表。那么在亚当因他的罪因义人进入这个世界，的确也有一些讨论哦，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亚当一个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原罪吗？还是说每个人都自己犯了罪呢？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事情。但是我们很确定的事情是说，亚当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元首，就是属于人的，就是一个元首。一旦这个元首犯了罪，整个国家都算为是有罪。就好像我们当初八年抗战，那个日本天皇说投降的时候，全国都投降，不会说那天皇一个人投降啊，那我是军官，我没有投降，我继续打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是个元首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同意，就是说亚当他犯了罪，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属于他的人都被在里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再属于他，我们要属于主耶稣基督啊。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大恩典。那这边有讲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便显多了。保罗非常的的确这个本来是很正确，因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妓女跟一个义人去向神求嘛，那他谁是会对于那个一个欠一百的，一个欠一万的如果说都赦罪了，谁会更感恩呢？因为一定是那个欠一万的嘛。那么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思考，就是说你越是觉得自己罪恶的时候，你见到神越觉得说我实在是感恩这是这个意思。我们因此这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称义可以得到的是永生。但是这里面马上保罗很谨慎的就告诉我们，那不是表示说那这样子好像是犯的越多领的越多的那种感觉。他马上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我们就不可以让罪当做我们的王。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两个状况，过去我们是在罪当中，现在我们要在义当中。那么过去我们是在罪当中，我们是罪的奴仆。奴仆意思是什么？对于自己我生命是没有主张的权利，现在我们是有的。但是很多人因为在老我的关系还不知道，现在要告诉他们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因为我们已经有属神的能力来抗拒，我们可以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诱惑仍然存在，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这么做。那我们现在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那接下来第七章就已经讲到说他举的例子就说我们与律法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要直接一对一的应对的确是有点困难，就是说到底这个律法是律法，我们是那个丈夫呢，还是哪个是律法呢？我想一般是不需要这样做一对一的应对，只是要告诉你说你只要向那个人死之后呢，你跟他律法的关系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边讲我们已经对罪死了，所以我们就不在他的 律，我们既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我们就脱离律法，要我们要去服侍的是神啊。这边有一个也是比较困难，就是说律法使人知罪，我们可以说什么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哦。那因为前面提到拒绝律法，感觉上好像比较负面的意思，提到律法又不能做成什么，然后又让我们定罪，好像比较负面，但是他是要告诉你们，其实这里面是有三个位置的，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罪哦，一个是人。那这边提到说罪没有律法罪是死，我们以前这个大家有种感觉，就是说有东西不说不要做，就越要做的那种心态，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有律法，我们人那种人性的那种罪恶贪婪又出现了，又要去违反。然后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我这么说不要做这件事情，本来是要你活，因为你不做会比较好。但是因为罪在我们里面发动了，我们就去做，反而因此而被判罪，叫我们死。所以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来引诱我们。所以这个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是罪引诱了我们，借着他的引诱，好像神说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是谁引动亚当夏娃去吃的？是蛇引动的。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律法是属乎灵的，因为律法是来自于神的，是属乎灵的。那我们是属乎肉体的。如果我们虽然是这一段，大家同意是讲基督徒的，是说我们呢，我们已经是信主的。我们如果还在让做一个属乎肉体的基督徒呢，那么我们就陷入了罪在里面了。那律法是善，所以在里面是有一个困境，就是说在我里头的人哦，就是我们因为信主得的新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对罪有了敏感，我们心里面会有挣扎。如果说你不是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没有那个在我里面的人认为这个律法是善的，你就全然都是那个罪的。所以内心有征战的是一个信主的人哦。所以这里面保罗写的非常好啊，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对不对？大家都很有共鸣吧。我不愿意承认，但是我真的也很有共鸣哦。那就叫做承认了。所以这里面就说，谁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能够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什么？是主耶稣基督哦。在第八章就要强调这一点，我们怎么样子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去克服我们内心的那种两种律，一个是义的神的律，一个呢是罪的律哦。那么第八章里面有很多因为所以大家以后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到，去强调去把那些因就可以知道原因为，然后知道果，然后可以知道整个架构哦。那么重点我们是在讲说因为主耶稣基督让为我们的罪在罪肉体中定了案，所以呢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应当要做的呢，就是要去随从圣灵，让圣灵来给我们能力来去帮助我们。那么因为圣灵的内住，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啊。所以这边讲，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所以他呢基本上内心是没有交战的，直接就是投降，直接就是按照肉体来做。所以有征战的其实是好的，只是我们在每一次生命的征战当中，要记得我们要选择的是属神的道路啊。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的老我并没有离开啊，你看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死了，所以基督叫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万事就是依靠主耶稣基督，依靠圣灵，让我们在每次征战的时候能够活过来啊。然后 这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第十五章，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因为我们主耶，因为主耶稣基督关系，我们已经回到了与神和好的一个境界，我们的身份已经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这边说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阿爸父在以色列来讲，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就真的是叫自己的爸爸，基本上是不可以叫神叫这么亲密的。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关系，我们是儿女，我们是后嗣，我们一同得荣耀，一同有这个盼望。那么这边有叫受造之物切后等等候，切望等候神的时候，这个受造之物是所有的东西。但因为你还记得在创世纪，因为我们受了罪，万物都受到了咒诅，万物都受到，地也不照原来的能力来去除，也有荆棘，也有很多的那个，所以万物都非常迫切希望神儿子名分赶快下来，让这个世界全然的更新哦。所以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希望能够来发生。那么第二十八章就是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都知道神呼召我们，要我们得着益处。那么这些人不是每一个人，而是神所按他旨意被召的，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好，我们就大致上呢比较快速的把罗马书都讲了，因为在市面上罗马书的解经的教材有非常非常的多，有难有易，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以为听了我讲这几句话就算了，必须要不断的努力去继续去读罗马书，继续读一些辅助的教材，帮助你们在罗马书有更多的那个长进。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谢谢各位。